南无。大的比丘，各位居士同修，从现在开始，我们下安居期间讨论清代彭绍升居士所撰的《华严念佛三昧论》。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作者。这个彭绍升居士是我们净土中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德居士，他的法名叫寂清有时候又叫彭寂清，他的号叫二林，有时候称为彭二林。这个号是怎么来的呢？这他一生当中非常敬仰两位大德，一个是庐山东林寺的刘一民，一个是明末的时候无锡一个东林书院的高攀龙。在明末，大家知道有一个长达40年的一个迫害事件，叫东林党人呢。这批人都是那个时代的清流，以宋明理学传承孔孟圣学为己任的一批知识分子，很有金邦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常常发表一些议论有的也在朝廷做官，但往往受排挤那高攀龙就是一个做过高官被排挤回来的一位这个程朱理学的这个卫道者当时魏忠贤迫害他，他已经被辞官了，然后还要把他抓起来，所以他在朝廷要员抓他之前就自己自沉这个池水而去世以后到了崇祯年间才跟他平反朕的官位很高，给他谥号叫忠贤，有时候又叫他高宗贤。好，那透过彭绍升居士对这两位的一种推崇，就能反映他内心的一种理想的情怀。刘一民代表这种出世间的念佛求生净土的情怀高攀龙代表着他要继承孔孟圣学不惜牺牲生命的这么一种用事的情怀。那这个彭绍升居士出生在世代的贵族家庭，他 是苏州人啊，苏州吴县人，那时候叫常州啊，啊，从小就很聪慧。他这个考取进士啊，原来科举都要先考秀才，再考举人，再考进士。他可是三连捷，16岁就考取秀才，17岁考取举人，18岁就中了进士，啊，是这么一个聪慧的人。但是考取进士，他并没有去做官呢，啊。他就对传统文化国学非常的好要，早先对儒家经典非常深入，能够考取进士的那儒家的45经呢、13经呢都是烂熟于胸。以后他就修道家的功夫，修了3年，后来他才接触佛教典籍。也许他叙事的善根的发露啊，他一看佛经就感悟到这个道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转向信佛学佛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他接触佛学不是专门研究的，他要在心地上下功夫的，所以他接触佛法各宗各派，最后是读到《华严经》的时候，对念佛法门有感觉了，有信心了。同时，他对于莲池大师的著作、寒山大师的著作，都是一往情深。而他开始信净土之后，他甚至就有一个给他友人的一封信谈到，自从他信净土之后，他才发现原来儒家讲的这个致良知，什么叫致良知，这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呢。致良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致良知。什么是成诸的存天理，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存天理。然后他这个修念佛法门呢，是每天是有功课的，也常常在文心阁闭关修一行三昧，所以他把自己居住的房子都成为一行居，就是效仿文殊师利菩萨的那种一行三昧、一向三昧。所以他以后就在寺院里面住了10多年，每天都有念佛的功课。他是29岁那一年开始信佛，34岁那一年受菩萨戒。他受菩萨戒很严格啊，他就再也不接触女人了。所以以一个这样的一个有这么深厚学养的这么一个居士，他就修行动真格了啊，并且说自从他信了念佛法门之后，他就不再去做其他的妄想了，就一心一意要在厨房灶下去住斋公斋婆去了，也不去做渡人的妄想了。他看龙树菩萨的那个大智度论啊，巨富凡夫想在五诸恶世度众生，无有是处。他一往情深，自己就是巨富凡夫，今生的目的就是要求胜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他是欲知实质的啊，念着佛号往生的。所以这是一位我们中国净土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德。我们屈指可数在居士里面可能在东晋有刘一民，这是一面旗帜。 宋代有王日休，清代就是彭绍升了。那以后他影响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中国近代的一些思想启蒙思想家，像龚自珍。彭绍升还有一个字号叫知归子，信净土法门之后他才知道了自己要回归的道路，知归子。那为龚自珍可有意思，他的就很推崇彭绍升，自己就自称为叫怀归子，怀念知归子。所以近代龚自珍也是受菩萨戒专门念佛的。还有魏成观，就是魏源这是中国近代非常有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源头都跟彭绍升有关系而且彭绍升他的学问的根底，他首先是儒家文化的根底，早年没有学佛之前也是以继承孔孟之道为己任的，而他的祖先传承过来的学术传统也都是程朱理学。但后来彭绍升接触佛法之后，对程朱理学是有一定程度的超越的，而且他不再是把儒家和佛教搞成那种水火不相容的。所以他曾经做过一个论，他有两个论，一个是一个是华严念佛三论，一个是一乘觉疑论，就是打通儒佛的这样的融合的渠道。那彭绍升居士跟车武大师是同时代人，都是乾隆时代人。你看这一个大德居士，一个净土宗祖师，他们有通信的来往。彭绍升居士做的这两部论之后，都寄给车武大师去审核、去印证。我们看他们通信里面，可以看到车武大师对彭绍升居士是非常赞叹的。那车武大师这样说。两位居士深读净宗广成法师，自他并立，解行俱圆，可谓现居士身修菩萨行，不为本愿，不亡福足者也。你看，他仰为就是对这个彭绍升居士有种敬仰啊，赞叹他深读净土宗的奥藏啊。对全社会进行一个净土法门的布施啊，这样自他都得到利益，而且解行俱圆，不仅在知见上他很圆融透彻，在行上他也能跟得上啊，解行并进的也一位大的居士啊，所以说他是现居士心修菩萨行呢。如果认真说赞叹，他就是可能是菩萨在的这人啊，是吧，只是现居士心身的不为本愿，说明他是乘愿再来的，不亡佛足啊，他是曾经佛给他嘱托了这个使命过来的，这站在你仔细体会他是很高的那对于这两部论像华严念佛三昧论、一乘觉疑论，这两部论皆发前人之未发，所以这写的都是前人所没有发现的道理啊，你把它解释出来啊。这个华严念佛三昧论以见以见慧解之操作，就是你这个论是智慧呀，理解是非常超然卓绝的， 那一乘决议论是为道啊，为这个复为佛道啊，这种心非常恳切啊，恳切啊。所以对这个两个论都有正面评价，啊，都是摩亮大人出歌作用。摩亮大人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出此吐气能够说得出来的，就是有过量的大人了，啊。所以这两部论可续入藏，永永流通，这两部论可以读到大藏里面去，永远流通啊。你看这个车务祖师是这样评价的啊。可能为什么要引这一段，因为一般人觉得哎呀这个居士写的这有什么，可能就像现在学者写篇论文一样的啊，不值得重视。那车务大师是中文下看巨眼的善知识，他能够有这么一个评价，那不是随便说出来的。而且车务大师对这个论还认真看了，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啊，那提了好几点，彭绍僧居士都有回信啊。其中你看这一点，就是这个华严幻灯论上面论在谈到第一门呢，就是念佛法身直指众生自信门。谈到这个，彭绍僧居士原来是这样写的：不入此门，就是你念佛不念佛的法身呢，啊，直指自信的话，啊，那所念之佛都成妄想。那车务大师就有不同看法，说你当然能够直指法身去念，当然是很好啊。但是顿根的众生，他专蒙念佛啊，他就专蒙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就是一心一意念佛啊，专蒙合道，即不入此门亦不成妄想。就是一个顿根的人念佛，他暗合道妙，就是没有入到念佛的法身直指自信这个门，也不能说他是成妄想。哎，这个车务祖师说的也是更高啊，啊，一针见血。哎，那彭绍僧也很虚心啊，就改为所念之佛终非究竟。哎，终非究竟，那你还是留有余地嘛，啊，你还没有到达最高的境界嘛，啊，那诸如此类。那这个彭绍僧居士他自己自述自己做这个论的一个最初的因缘，就是他接触华严经呢，他是读诵过十遍华严经的，而且对清凉国师的华严疏钞以及李长者的华严和论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认为这个清凉国师的这个华严疏钞那是博大精深的啊，有微言奥义啊，在学者看来都是啊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最后一个普贤行愿品，这个清凉国师有一个别行疏钞，就是他原来做八十卷的疏钞时候，那个恨愿品还没翻译出来，等到以后翻译出来，他是另外做的一个别行疏。那别行疏呢，也是做得很了不起。一般我们讲恨愿品的时候，都是把这个清凉国师这个别行疏钞啊，别行疏中密大师又有一个钞啊，作为一个讲解的依据的。但彭绍僧认为，这个清凉国师的行愿品的疏，对于最后以十大愿王导归 极乐世界的这最后一爪，在发明它的这个奇特的妙用方面还是不够充分，所以就不能博证，就是就方山博他方净土之事。方山就是指李长子啊，是太他是在太原方山那个地方做的啊。那李长子呢，由于他做疏钞时没有看到恒远品，于是他评价这个十方净土，尤其是极乐净土，是为一份取相啊，取相没有离相的凡夫的一个全奢的啊净土，不是真实的，是全非实。那这样那就啊，那这种就是比较啊贬低他方净土的这个缺失，你在清凉国师的行愿品书里面不可能就证。所以这就是彭绍生居士心里耿耿于怀，认为自己做华严念佛三昧论就不得已而作也，要就这个知识，这也是未道之心呢。这是桌子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有一个科判啊，就帮助大家理解，也仿效一般的经论的格局，做了一个序分、正中分和流通分啊。序分主要是把它啊对这个论的啊前言啊做了一个概述。那正中分主要讨论，集中讨论啊从华严经的义理来讨论五种核心问题。流通分就是以五种问答的形式来作为流通分。那这个华严念佛三昧论，从顾名思义就是依华严经的教义来论述念佛法门啊，这样我们就从五重玄义理念来大概把握下这部论的啊中心脉络啊。首先看诗名，诗名就是解释这个论的名称。那解释这个名称，我们分三个方面来解释。第一是华严啊，这个华严就是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一个简称。那我们下安居期间每天都在诵华严经啊，这个从整个内容结构来看，这都是毗卢遮那如来在菩提道场啊最初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为界外菩萨大士称信宣说的，就有七处九会啊，一音顿言啊。按西域经所说啊，西域记所说，华严经来到我们中国也是奇特的因缘。那这个结集三藏，由这个像摩诃迦叶啊为主为首的啊这个五百阿罗汉，以阿难尊者来诵啊三藏啊，还有 一个这个阿难尊者与文殊师利菩萨结集的那个摩诃眼的藏。那这个华严经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跟阿难尊者那个在那种境界当中结集的，所以它就有上中下三本啊。那这个上中两本它的寄送的数量以及它的品呢，那都是以世界微尘的数量来论的，那不是阎浮提的众生心里所能持的。所以这个下本有十万计48品，这个结集之后就收入龙宫。那这个收到龙宫，那怎么出来的呢？这就跟龙树菩萨有关系了。龙树菩萨也是菩萨再来的啊，他属四现开始弄那些外道，以后出家啊，由特殊因缘出家啊，一下子就把南阎浮提的所有的佛经都读完了，那么聪慧，外道的书籍也全都读完了。他就升起了一念傲慢之心，觉得自己大概可以创立一个宗教做教主。那大龙菩萨就悲悯他故，就把他接到龙宫里面，打开经藏让他看。这一看，他的傲慢心就下来了。你看，这不是你能读得完的啊。那龙树菩萨就从龙宫里面把这个小本寄送出来，留步人间。那这个华严经来我们中国的因缘，也就是在晋唐之际，最先还跟东林寺有关系。佛陀跋陀罗尊者啊，现在他的塔正在那里啊，我们现在把那个塔也修得比较庄严，大家可以绕一绕。最先是佛陀跋陀罗尊者翻译60华严，这个范本就是慧远大师派他的弟子支发顶从西域取过来的，这是60华严。到那是60卷34品，到唐代这是于田国的释迦南陀，他翻译80卷39品，就是现在我们读诵的这个本子。那后来又有般若三藏法师翻译的40卷的华严，40卷华严最后一卷就是普贤菩萨恨愿品啊，这是80卷没有的，就把恨愿品加到80卷之后，就形成81卷的格局。那这个81卷有多少呢？只有45000偈，还不到10万偈的一半啊。所以文具虽然没有完备，但这个义理应该说也是周圆的。如果从华严的原教地上，你一滴水都能够展示整个大海的信息，更何况你有45000偈呀、啊！好，这是指华严，我们了解一下。这是指这部经啊。这部经从结构来说，又有这个5周4分呢、6相10玄门呢、那这些华严经祖师都有种种的全息呀、那这部经典佛不断的说，此经不入一切于众生手啊，只是辅助最上大心凡夫。就实际上这个华严经它辅助的 他要针对的是大心凡夫。如果没有发大乘菩提心的凡夫，那这部经就会消失，就不会在这个人间流传。那你可见我们中国还竟然能够留部华严经，这说明中土还真有大乘的气象的。所以这个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位天竺国来的三藏法师，在五台山看到听到诵经，就问这在诵什么经，回答是大乘大方广佛华严经。那这个天竺国的沙门都肃然起敬，他说想不到镇南国还有这部经翻译出来，说这部经的价值就在天竺国，那就是捧着这部经灌手洗手，那个水滴在地下的昆虫蚂蚁上，这个昆虫蚂蚁都能升到天上去，是有这么大的功德的，所以很赞叹的。那一般那华严这个如果解释这个经题，那也是内涵非常深广啊。大方广代表我们一些众生的心性的体相用啊。佛是能觉，大方广是属觉啊，属觉属正的心性本体妙明境界啊。所以这个常常讲华和严，华是代表菩萨的因行呢，菩萨的十度万恨的行，就像这个比喻成这个花。那个这个花有一个是感果之花，就是你菩萨的十度万恨这个行持能够圆满，就能成就佛果，这叫感果花。第二种是延伸花庄严你的深夜的花，比喻你在佛果程度上就有种种神通妙用，种种相好，种种光明种种辩才，这延伸之花。这是代表因行，这个花言是代表智慧就是以菩萨的万恨来庄严你的心性本体就是言庄严大方广，就好像这面镜子洗除了沟污，它现出那种晶莹的净体然后就以这个菩萨的十度万恨功德来成就佛果。这就好像雕琢一块玉成了一个佛像所以这个华严一般就想，这是指法界的缘起，以菩萨的十度万恨的因地之花来庄严大方广的佛果，这是华严的意思再看念佛三昧，华严说了无量的法门，这里特别讨论华严经的念佛三昧这个法门。那念佛法门，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参的第一个善知识就谈念佛三昧，德云比丘那这个念佛三昧就是正定正受的意思的这个定慧等持的意思的。那一般谈念佛三昧，有念自佛、念他佛、自他二佛共念 等等这些意思。那这里尤其谈到持名念佛，以持名念佛如正定正受的这种方法，这个论啊，这个念佛三昧下面会不断的谈这个。这念佛三昧又称为宝王三昧，叫王三昧。那从持名念佛来看，更着重在念他佛。就像《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这个超日月光佛给大势至菩萨传授的念佛三昧是什么呢？是母亲有欲，母子欲，用这两个欲来表明你要念果地上的那个功德，那种相好，那种愿力，那种名号，你念这个呢，就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这个佛的果觉它有五分法身之香，那我们业力凡夫修行人身上没有这个香，但你念这个名号就染上了这个香啊，你自然而然的被这个名号的真如的香熏的自己也有这个香身有香气，这就叫香光庄严。而且修念佛三昧就是不假方便智的心开，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助道法，直接就是一个法门，因门深入，你自然就打开如来藏心，就能切证无生法忍。所以彭绍生居士在这里，他也要在这一点上，在《华严经》给他落实下来。而且这个《华严经》，你看他处处讲念佛三昧问题，他只是散见在所有的品类，如果没有这个慧眼呢，他会觉得被淹没在那种浩渺的文句里面。但据眼善知识能够把这个念佛三昧给他拈释出来啊，这是王三昧。就是这个王三昧，就是你啊落到这个三昧，一切三昧你都可以获得。无量的三昧从念佛三昧而出。好，那最后一个字就是论，论就是论义呀。在佛的十二部经卷的题材当中，有一个优婆提舍，这就论啊。论就有讨论的意思，分析的意思，抉择的意思，问答的意思。那一般谈这个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中经论。中经论就是对这个经典的核心的法要，你把它拈释出来，做综合性的讨论说明，这叫中经论。还有一种叫释经论。释经论就是你对经典的文句一句一句的去解释，类似于现在的书抄这个类型啊。那彭绍生居士这个就属于中经论，是对于华严经的全部的义理文句提纲挈领的把它拈释出来加以讨论。在第二个来看，这个辩题， 就辨识这个论的体性。那这是一个比较形而上的讨论了。一般大乘的经论都是以实相为正体的，那实相在不同的经典当中有不同的表述。如果从我们无量寿经来说，它的实相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如果从大性起心论来说，它的实相就是指一心二门。那这个从华严经的立场来说，这个实相就是一真法界，或者叫海印三昧，或者有时候会称为叫华严三昧。那这些可能有微细的辨识。这个一般谈因地当中的三昧那种形词，就叫华严三昧。从就近的果上来说，就称为海印三昧。海印三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就是一个菩萨，他断除了一切无明烦恼习气，他的自信清净心展然呈现出来的时候，就像大海那种没有波浪啊，那是在大海就映现了外部，无论是树木、花卉，或者天空的修罗打仗日月星辰，都在大海当中映现出来。所以这个海印就是。用这个海印就是心印，所以这个华严经为什么讲一切众生、山河大地身罗万象都是同体的？你一切印在大海当中的一切印象，就是这个大海的本体。就是等同一位心佛众生是等无差别的，这个海印上面就是大平等的境界。那这样它就表述为一真法界。所以这个华藏世界海，无量的香水海，无量的世界种，无量世界种的种种层次的世界，就是毗卢遮那如来切证海印三昧印现的境界。所以他是称性而说，那七住九会有很多的法会都不是佛说的，大部分是菩萨说的，但这些菩萨是印在如来的大海海印里面的菩萨，所以这些菩萨说等同于佛说。那整个的华藏世界海也是毗卢遮那无量劫以来以无量的愿力、无量的修行、无量的功德来庄严的。所以他就讲法界缘起，或者叫一真法界的缘起。那我们这个世间娑婆世界秽土是我们阿赖耶识的缘起，所以它是染污的，它是秽土啊。那法界的缘起就是净土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切证到一真法界，或者称切证到实相，借助他的愿力所缘起的无尽的庄严。 所以这个以实相，以一真法界，以海印三昧，以华严三昧啊，你因地是华严三昧，果上是海印三昧，但华严经讲是因果同时的，所以华严三昧即海印三昧，海印三昧即华严三昧，它也是不二的。华严经不断的讲应该果海，果测因缘这个概念，好，那这个整个的一生法界是大不可思议的，所以从它的真如实相层面的不可思议呈现它缘起的大不可思议的种种事理性相因果，所以它展开的就是世事无碍的法界。所以这个体性作为形而上的讨论，我们要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认知，但如果要把它真的说清楚也是很难说清楚的，因为实相是无相的，是离一切相的离心缘相的，离语言相的，离文字相的但是它又即一切法，又不离开语言相，又不离开心缘相的所以实相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无相无不相，相遮两边，相照两边所以它就是实相就是真空妙有。所以谈一真法界，你不能仅仅是谈它的真空，一定要谈它的妙有妙有是从真空里面出来的真空能够缘起妙有，所以这个真空妙有在净土法门就称为第一义谛妙境界相。第一义谛就谈那个真空妙境界相，境界相就是那个有嘛，但这个有是不可思议的有所以这样去把握一真法界。好，第三个我们来看明宗，就明了这个纲中旨趣。这个宗一般是说切入那个体性的方法这个宗旨是什么，你去向的目标是什么。那这里我们概述的是称念弥陀名号，圆满普贤大愿，作为他的宗趣。那这个是华严经的一个基本落脚点，就是为什么要修普贤大愿恨愿品呢？这是善财童子参完五师三参之后，就是在弥勒菩萨座下这个毗卢遮那的那个庄严楼阁弹指进去，看到整个庄严楼阁也是全体的法界了一柱子一一地面都显现弥勒菩萨因地无量劫的这种修行的过程他看到那个，这也是托世贤法深解门，托这个楼阁的无尽的这种事相表达弥勒菩萨所证的法性，唯心失定了然后让善财童子